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又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侍奉他。正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这位主是一位活着的主，他活在了长远的过去，也活在了长远的将来，同时他也常有的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他，因为我们有一个活着的主，就像今天带领我们的弟兄所讲的，因他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恭敬地来到你的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主让你自己的喜乐与平安的通常充满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一从头到末了的敬拜服事都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丰丰满满的享受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个人有个想法，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偏见，我觉得圣经里头每一卷书都有它特别的位置啊，都非常的重要，有它特别的地位。可是在整本圣经当中，这种感觉我觉得整个精华所在是在约翰福音，是在福音书，而福音书里边的精华是在约翰福音，而约翰福音里面的精华是在今天我们讲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四节。许多年前我在跟东部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分享约翰福音，我要求他们背约翰福音第一章从一节一直到十八节这个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应该常常的记在我们心中，常常的思想，你走路也思想，你讲话也思想，你活着也思想，常常思想这一段话可是今天我只讲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感觉从一节到十四节好像是一口气就写下来的你找不到，你很少看见这个文字是这样子表达带着有很大的一个气势从头一句话一直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然后再来思想好，我们一起来念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之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如果常常思想这段话，从头到尾念，念的时候你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你就发现中间啊有种没有法子打断的一个思想。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写前面祷告的经文一样，他没有法子断，没有法子一个连串的思想一直在约翰脑筋里边浮现，就出现在当中。那当然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思想，但是我感觉这段经文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它跟我们启示了整个神借着圣经要我们认识神的这个奥秘，同时也让我们真正明白，让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人生在世上有什么意义，提供一个从千古以来中外的人士所要找寻的一些真理啊，在这里他提供我们一个答案啊。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很快来就看这段的经文。他这是怎么讲的？说是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太初有道，这个但是这一句话太初有啊，我们常常认为一切与现在科学证明了这个世界有个起头，那将来说不定有个结尾，对不对？可是那起头的前面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猜测啊，我们可以建造一些理论啊，但是没办法知道那一点以后创造以前是什么，没法知道。我们知道是之初，我们不知道太初，就这个初里头这个最早的永恒的以往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里告诉我们呢，太初不是空洞的，不是虚浮的，不是没有东西的，不是混乱的，告诉我们呢，太初有道。换句话讲，在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永远以前呢，有个东西有道啊。你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观念了，就是什么？说明一个永恒的观念。这个永恒的观念是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慢慢再来看啊。是永恒的观念是人生当中很重要一个观念。如果人生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的时候啊，很多东西都是虚浮的，不存在的，过眼云烟呐，转瞬成空，你知道吗？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个永恒。这里告诉我们了，有个永恒。有个永恒，永恒什么？太初就有道，有个东西叫做道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啊，就是这个道是什么东西啊？太初有个道。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时候，讲完了，有个弟兄就问我，他到底什么是道啊？我没有投时间这个讲这个是道，我说道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简，但其他很多，其实很多东西啊，这个道，这讲太初有个道，我们先停在这样。但太初有道，不是空的，不是物。不是混乱，有个东西叫做道，是吧？太初有道。为什么这个约翰在这里怎么讲呢？因为约翰这里啊，是以希伯来人神的观念向希腊的听众讲这个话。那希腊人很喜欢讲道，谈道啊，我们的传道谈道，道谈什么道呢？道理、理论、理想，谈这个东西太。说有希腊人有个道，希腊人喜欢谈这个东西，谈道，道就是希腊人当中的道，就是宇宙后面的一个理性的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这些存在有个东西，是一个理性的，可以用理性解释的一个真理，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解答。这个希伯来人，这个约翰站在希伯来人心想的立场，告诉一听众啊，不是的，这个理想，这个道不是你所想的那个道，这个道就是神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个神。你老经所讲的这个理性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希伯来人所相信的神。所以这里讲啊，说是道与神同在，这个神的观念就 introduce 进来了啊，带进来了。说太初是有神存在的，太初不是空的， 太初是你们认为是个理性，理性就可以解答一切，理性就是解释世界运作、人类来源各种奥秘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解释，是人的理性能够提出来的一个解答。他说不是的，其中有个东西就是道，这个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说这里啊，我们看见啊，而这个道到后面我们慢慢就领受啊，这个道是讲什么？是讲耶稣，你注意啊，是讲耶稣啊。但是现在在第一句话里之后，他没有点名，就是耶稣说太初有道，我们暂时停在道，道与神同在。这不是希腊人所讲的这个理性的一个解释。这个道字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当中啊，有许多解释道的这个文字啊，许多解释道的文字。这个我们中国人 approach 这个道的思想啊，是多半是从政治跟伦理的这个观念在 approach 这个道。在儒家思想里头有一个这个《礼运大通篇》里面讲啊，说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家念过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那个道啊，大道之行也，那个道什么？指的是一个政治的理想。政治的理想到这个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就和平了，天下归一，就和平了。大道啊，这个在儒家思想继承当中有一个人叫做韩愈啊，韩愈是这个我们称他为叫做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个。换句话讲，这个文章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太差了啊。这个韩愈能够整衰起弊，就是韩愈啊。我们叫做是个文学的大家啊，文起八代之衰。这个韩愈讲啊，就是啊，这个博爱之为仁，就啊，博爱之为仁，行而一致之为逆，由是而自厌之为道。这个道是指什么？指人伦，指人在活在世界上面呢，有一个东西，你这个有个 virtue， 有个人伦的关系，你必须要实现这个东西，这个道啊。所以是从政治跟这个人伦的关系啊来解释这个道。可是，在中国有个妙人呢 啊，有个妙人，这妙人就是老子啊。这个老子是个妙人，这个老子的东西很多，我现在只 touch 一点点啊。这个老子很特别的，这个老这现在你如果出去啊，你到那个大书店去看这个看这些书籍啊，这个英文的出版界里头啊，最多的是文学作品。你看你看这个哲学作品很少，然后宗教更少啊，宗教更少。你看这个东方思想当中啊，佛教蛮多啊，佛教东西蛮多。在中国思想当中啊，最常常出现这个书架上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啊。这个《道德经》第一个开始就讲啊，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第一句讲的话。《道德经》里头，《道德经》一共81章啊，81章有74次提到道这个道。这个道在老子的思想当中啊，老子上都不是这个孔子里面想的道，也不是这个韩愈里面想的道。这个老子思想真正想追求这个宇宙的根源在哪里，这个宇宙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宇宙的本质在哪里，宇宙的根源在哪里。可是老子是聪明 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恐怕现在人类很难得聪明能够超过老子啊，很非常聪明啊。他看见那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团混乱。他有很有名的话，说是啊，这个万物皆生于有，而有生于无，对不对？有生于无，那个后面呢是一个无，是一个 nothingness， 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啊，没有东西的。这是老子的解释啊。说他有在这个道德经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啊，说是啊，这个讲这个混讲这个 最初的时候啊，他讲说是啊，有无混成啊，有无啊，混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 chaos， 就是一个混沌的一个东西，有个东西啊，混混沌沌，迷迷糊糊，恍恍惚惚，他看见这个东西。换句话讲，在看得见的宇宙的创造出来的现象世界的背后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混沌的、恍恍惚惚的、不清不楚的一团东西。所以有无混成，先天地生，在这个天地生以前呢，就有那么一个东西啊。这个有形的世界以前是什么呢？有个东西是混沌，啊，这是老子的思想。有个物，有个东西是混沌的，是看不清楚的。老子看不清楚，老子看不清楚这个有形世界的背后，这个宇宙的原理是什么东西？这个看不见的东西是有无混成，先天地生。但是他至少知道什么？知道在天地有形的天地以前呢，有个东西只是看不清楚。的话，这话很多啊，这个我不再跟大家背这个。他怎么讲呢？说是啊，是我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老子说啊，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强自自曰道，我就称它叫做道。你注意这个道字啊，我这个东西混沌的存在一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就跟它取名叫做道。这是老子讲。强自知，强为强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大，叫做大。这个大这个字是描写的很对的啊！我在想啊，这里啊，你看啊，这里讲啊，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个在大卫的诗里边告诉我们了，说是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为大，其大是无可测度。这是诗篇，大概是130几篇的，在后面呢，诗篇的后面呢啊。这个诗篇到了后面的时候啊，越来越赞美神。你注意啊，越来越赞美神。其中有8篇是大卫这个称颂赞美神的话，最后才是哈利路亚的赞美诗啊。最后有5、6首是哈利路亚赞美诗，这以前是大卫的赞美诗。说是耶和华为大，其大无可测度，大得无边。哎，老子这点看中了，老子是看中这个东西啊，说是为大，这个东西很大，啊，很大，大得很微妙，很大。约翰这里，我想我在猜想啊，假如今天约翰上号，这约翰碰见老子的时候，他会跟老子讲什么话啊？这个约翰呢、啊，碰见了。说老夫子啊，你讲的话有的是对，有的是不对啊。你讲有个东西是不错，是有个东西啊，有个东西。你觉得是混沌，我告诉你不是混沌啊，这是约翰讲的，不是混沌。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道，这个道是与神同在啊，道与神同在，不是一个混沌的东西啊，不是一个混沌的东西，道与神同在。但是你讲啊，说他为大。这个是对的，你讲对了啊！这个老子讲对了，你。所以这里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哪里呢？就是神按照希腊对希腊人讲的时候啊，这个神，你们的理性就是神，这个神是一个有理性的神。注意看啊，基督教里边所讲的这个神，是一个有理性的神。如果你用老子的话来相称的时候呢，他告诉东方的哲学思想家，你们认为中间是空虚的，是没有东西的一个存在，实际上是有东西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什么？是神，道与神同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思想在哪里呢？就是人对这个永恒呢、啊，有种探寻找永恒的这个思念在当中啊。人呢、啊， 人为什么感觉空虚呢？就是感觉很多东西有了以后还是感觉空虚啊。这个永恒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这个你知道，人想追求永恒，追求长生，长生不老，吃长生不老的药啊，吃长生不老的药。这个有一个人呢，叫做利若维啊，一个传道人呢，他讲啊，基督耶稣他来到世上，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是为了要把一个永恒的观念带到世界上来，把一个永恒的观念带到世界上来，好让我们人呢、能够从一个永恒的观念来领受人生，来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所以这个永恒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观念了、人追求永恒。有学历史的人发现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唐代啊，唐代有22个皇帝，有7个皇帝啊是吃长生不老药而死掉的啊，要追求长生不老啊。这个你知道，我们现在也希望这样子是吧，希望这个生命呢、能够长久，因为我们发现啊，这个人生苦短了，对不对？希望长久，各种的补药，你看现在那个药很盛行的、各种补药也很多，对不对啊？补药也很多。这个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延长我们的生命呢，希望能够时间活得久一点呢，这个乱吃各种药，有的病是吃出来的，是吃出来的，乱吃不能要。这表明什么？表我们人有一种渴望，渴望永恒，但是却不知道永恒在哪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啊，我们很快讲了，时间不多啊。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道是，这个神是有理性的，这个道不是混乱的，这个道是从亘古以来就真正存在的。讲到这里啊，下面再讲在哪里、说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是什么？是创造万物的。注意解释啊，这个约翰解释这个道，这个道是创造万物的，万物是由他所造的。换句话讲，万从无变有，不是从无极变成有。这个老子认为啊，这个有是从无来的，而且这个有跟无是同无而异名。葛老子解释很有意思啊，这是同一个无而异名，这个名叫做什么？这个人叫做奥秘，奥秘之奥秘，奥秘之极啊！这是这个老子讲啊，妙得不得了啊！这个奥秘这个东西啊，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东西。假如今天有人来问你啊，你遇到难题了，答不出来了。你说啊，这是个奥秘啊！你问，无论什么，问科学也好，哪这个哲学也好啊，你答不出来了。这什么叫做三一真神的？不知道。哎呀，这是个奥秘啊！什么是基督教所讲的道呢？讲不出来了。哎呀，这是个奥秘啊！老子很聪明的、老子就用这个奥秘来解释这个宇宙，这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呢、他觉得呀，这个哎呀，奥秘啊，奥秘啊，奥秘得到了极点呢，这是奥秘之门户，奥秘之精华所在。这是老子解释啊，他没话讲了，讲不出来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里这个圣经里边讲的奥秘啊，都是神的启示。你注意看呐、圣经上没有不讲出来的奥秘，圣经讲都是这个圣经讲的奥秘是什么？是神的话跟我们表达说，以前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的，是公开的奥秘。圣经里面奥秘是公开的妙的奥秘，是讲出来的奥秘，是可以形容的奥秘。这个奥秘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了，是用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表示出来的。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摸得着，你可以体会，你可以领受，你可以接触的。大家了解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这里讲了，说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不是突然从无变出来的，跳出来的， 万物是神所造的，造出来的。我们现在人手的创造不是创造，人不是创造，唯一能够创造的是神。这个人可以复制，复制一个东西，做出来 很像一个东西，可是你不能 create 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里讲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还妙了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被他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他所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个道有生命，是基督这里讲的道，这个希伯来人在这里讲的道啊，约翰这里讲到是有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存在的，生命是存在的一个东西，是长久以来永恒就存在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做道。这个道不是个梦，啊，不是我们讲的一种梦，不是一个理想。啊，中国这个文人所讲的“事如春梦，了无痕”啊，而且好像是过了就算了，人生如梦嘛，是吧？人生不是梦，就是这个约翰告诉我们的，人生不是梦，是一个时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地方，生命在它里头，而生命就是人之光，而这个什么？这个生命啊，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里啊，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是描写的非常好的一些表示啊，这个不是一个梦啊，也不是一团云雾，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这是云是一团云雾，出现稍时就不见了，不是的，不是一个云雾。不是出现稍时就不见了的那个东西，生命在它里头，这个从永恒来的出现了这个道啊，是有生命的，是生命之道。大家记得这个基督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被钉死，他要被上十字架，然后他的门徒什么，他通通都离开他了。离开他以后，他问彼得。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彼得怎么讲？彼得说是，我们怎么能离开你呢？你有生命之道，你大家注意啊，这个约翰福音讲，你有生命之道，我们怎么能够离开你呢？不能离开，他有生命之道，所以这个道是有生命之道，而且这个生命是光。基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吧？基督耶稣自己讲的是，我是世界的光，它就是光，是个生命，不但只是生命，这生命不只是一个存在。现在存在主义的那些人称名的，生命就是存在嘛，死了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在的时候啊，你尽量过你存在的生活，享乐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只是一个存在。这里讲不只是一种存在啊。这个生命是一个辉煌的、有光辉的一个光辉灿烂的一个生命，这是从神表态出来的生命。这个为什么这个生命是个光辉灿烂的生命呢？你想啊，神创造人以前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光辉灿烂的。你看看你，我不知道大家出去游览的时候，你看见过神创这个宇宙啊？你感觉怎么样啊？这美不可言啊！奇妙的不可言，美不可言，你知道吗？啊，这个变化，这个早晨、晚上、中午、下雪、春天，你看这个世界，那美不可言，你知道吗？啊，而这些拿来干什么呢？是衬托生命的，这为人的生命的装点的，装点人的生命，衬托人的生命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啊。是一个光，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光。”啊，约翰一书里面啊，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这是一个，这前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之光啊。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来在哪里？下面讲啊，说是啊，那光照在黑暗里啊，黑暗却不接受光。我觉得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你可以。告一个段落，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宇宙本体生命的本质，神的本质， 下面讲到什么？下面就讲到这个问题出现了。问题怎么出现呢？你看，说是光照在黑暗里啊，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光，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就是光，可是为了要做见证的，从差了一个约翰，约翰是先知，是旧约里头最末尾的一个先知，他那个先知来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他就是光，他就是个生命的全然的表现，真理和恩典都在他里头，可是世界不接受他，你还在讲啊，说是也不接受约翰啊。也不接受约翰的，不接受这个先知约翰的这个见证了啊！说这人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要众人因他可以信，因为我们不能信，缺乏信心，不能信，不能接受他，啊！说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说那光是真光，是耶稣基督。下面你看啊，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找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派一个先知约翰来做见证，大家不接受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接受光。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话，因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世人都犯了罪。这一段话是指吧？是人的堕落，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以后啊，拒绝接受神，神人离开神，不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愿意接受，不认识，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个认识要有凭信心，接受要凭信心。人没有这个信心，缺乏这个信心，缺乏这个信心，你就不能接受他，不能认识他。有一个东西啊，在有形世界的后头那一部分啊，你要凭信心接受。这个前些时候啊，报纸在这个在泰国那个出现那个有些小孩子啊，十几个小孩子被陷在那个洞里出不来，大家知道了啊，大家这个在报纸上载了很多，将来说不定会拍成电影啊，这个动员的世界上各种科技才能跟这些人叫救这十几个孩子，大家看过这个新闻吗？一直出现啊。这各种高科技各种方法都引用了最后希望什么？希望能够跟他牵根绳子，对不对？有人这个游水的，个全世界最好的潜水家派去啊，游到那个小孩子那边去，牵住他的，用绳子牵着他，把他过来。可是其中有一段很短一段的东西啊，没办法做，因为这个洞里头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地方啊，你只能够一个人过去，不能两个人过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去派他接他这些人呢、跟小孩子最初那一段可以陪他，后面这一段可以陪他，还中间有一段啊，没有办法啊，有一段怎么样子没有办法？那小孩子啊，必须凭信心从那个东西过去，你知道吗？必须。从信心从这个人过去，后面接他的人没有了，前面接他的人没有看见，晓得意思吗？必须从后面这个自己过去，超越，这是人的信心啊。人就缺乏这个信心啊，所以说不能接受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也不接他，自己是他所造的，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这地方人不接受他。就像每一个人如果回到家里，家人都不认识你，拒绝你，不认识你。基督耶稣就是这样子啊。拉撒路他老家的人也不认识他，对不对？不接他，连他的兄弟，他后来呀、这个复活以后，他的兄弟才接受他，他以前的兄弟也不接受他，是吗？这里我们想到什么？想到在福音书里头讲的园户的比喻啊，有个园户，这个园户他离开了。这个租给这个人啊，然后派仆人去收这个果子，那些果去了以后干什么呢？这些人挨打了，最后又挨死，最后被还又被杀了。他说：“你们对我的仆人是这样子，我把我的儿子派去好不好？把耶稣基督派去，儿子派去以后怎么样呢？而儿子也被杀了。 来，大家记得那个圆弧的比喻啊，人不解释，这是这一段是讲到人的罪啊。前面这一段是讲到神的本质，这一段是讲到人的罪。那下面再怎么讲呢？你看啊，他说是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每一句话，大家注意在哪里？一个这一段，这从后面这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开始是讲到神的救赎，讲到神的救赎。前面的时候讲到神的本质，后面看到人的罪恶，最后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什么意思？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叛离的人，神有这个爱心要收他作为什么？作为他的儿女。这什么意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一个永恒之道，这个道是个生命之道，这个道是个 personal God 的一个道，是一个个人的神的道。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啊？是一个个人的，不但是个人，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道。你收他作为神的儿女，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仆人，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信神的人，凭信进入神的恩典当中的人呢，是作为神的儿女，神要收取这些背离他离开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福音啊，是不是啊？他怎么能够来成为他的儿女呢？降到世上，把永恒带入这个世界，从天上来到人间。这里讲的话，他在世界，他是从什么？从天上来到世界。这里又一个观念啊，一个我们讲到从永恒到现实，另外一个观念呢，是从天上到地上。从天上到地上，神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了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地上的人能够认识在天上的神。说是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所有做这些事情是干什么？是要神为什么要收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呢？因为神是爱啊。这很多有的隐藏思想还不在这表现出来啊。就是他要来到世上成为人，好让要收据这些人呢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儿女跟父亲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教敬拜的神呢，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一个信仰，要让我们人在生活当中能够领受永恒的这个真理，而且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真正体会领受神的同在，因为这是个生命的一个共享，生命的一个同在。所以这里讲到啊，说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他生来的。什么意思啊？是从灵生的。换句话讲，这个不是从肉体生的，是从灵生的。这里讲到什么？这里就是福音书里面讲到的重生，是不是啊？所以你发现这句话 cover 很多，在前面这个十四节的经文呢，cover 整个圣经里边许多重要的思想。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从父亲生的，是从那个生命产生生命而来的，不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道理。大家晓得我意思吗？不是一个理性的推敲，不是一个虚浮的东西，不是一个空的，不是虚空，而是实在的一个东西，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看啊，然后第十四节最后一节也很有意思啊，讲到说是道成了肉身，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要的话，道成了肉身。换句话讲，从灵变成了一个实体，从看得见的变成一个看不见的，从摸不着的变成一个摸得着的， 从不能经历的变成一个可以经历的。为什么这么道理呢？因为我们人有软弱啊，我们人只能凭我们自己的经历，凭我们的眼界，凭我们的了解去认识。神说好，那我就让你认识，这是神差派的儿子来，我让你认识，跟你讲些东西你不懂啊，讲些空洞，空洞还是空洞，讲了半天还是空洞，不知还是不知。现在我活在你们中间，我把我的儿子变成了儿子的称谓。这个儿子不是普通讲的儿子，这是三位一体的神里边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平常讲的儿子啊。说实在，成为肉身，让你能够看见，能够经历，能够摸，能够经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当中没有这个经历啊，没有真正看见摸着经历的时候，你会感觉还是空虚啊。要一种经历神的同在，看见他，认识他，看见他，亲近他。这里讲到啊，说是啊，道成了肉身，而且干什么？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住。你有时候你看不见了，你要知道他跟你同在啊，所以这个你要随时了解这个这种情形。你如果真正信主的时候，那个主与你同在，在不在他就在那个地方，你可能看不见，但是他是实在的，他自己同在啊。说是啊，这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讲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当然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后来这个又升天以后，神借着什么？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对不对？神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这里讲的话，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有什么呢？有两种表现，两种表现，一个就是真理，一个就是恩典。这真理和恩典呢，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真理中有恩典，恩典中有真理。神就是爱，可是爱里面有审判，可审判里面有爱。你注意看啊，这个有真理，所以我的话就是真理。这个希伯来这个讲这个道是话 ，the word of God， 呀，是讲这个希伯来人觉得什么？这个话就是神的表达，神的话，神的表达。所以这里啊，告诉我们呢，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的道，这个道是生命之道，是永恒之道，是个人之道，是真理之道，是恩典之道。有真理，有恩典，这个我看人家翻译这个老子的书啊，老子书一共有74处提到这个道，大概有70处都是把它翻译成真理，英文就翻译啊，翻译成这个 truth， 真理。这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混沌的。这里告诉我们了，这真理不是混沌的，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的，这是约翰所讲的。这真理不是混沌，不是看不见，不是理论，不是虚浮的东西，而是真正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怎么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呢？你看耶稣，你看耶稣，你领受耶稣基督的话，领受他的真理，亲近他，接触他。所以圣经里边最好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就是学基督耶稣的样式，而听基督耶稣的话语，两件事情。真正能够领受他的生命。所以最后这句话是我们需要常常领受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也有恩典。下面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这么走呢？这是成就神的荣耀。神创造宇宙万物是要干什么？是要彰显他的荣耀。神创造宇宙万物包括人，是要彰显他的荣耀。 神要人过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生命。彰显神荣耀的生命是什么呢？是充充满满有真理也有恩典那种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生命。我觉得这段话可以反复的传讲，不是我讲，我希望这个有不同的人呢、啊，这个不同人呢、啊，反复的来领受讲这段的话。三种观念很重要，把永恒带到现在，从天上来到人间，从灵进入我们实际的生命，好让我们的实际的人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看见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亲近你，见证你，诉说你，经历你，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也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阿门。